不是出于责备，乃是出于爱。求你帮助听的得安慰，得帮助，这样不配的感恩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下面是一些的背景哈，我们读了以西结书，我们就很知道啊，旧约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呢就行淫乱啊，跪拜那些偶像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什么违背了神的律法啊，所以呢，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上帝就兴起外邦人，还是残忍的外邦人，把他们掳到哪里去？大家知道啊，巴比伦。那先知啊，以西结也同时被掳到那边去，那是主前597年。当我们读到以西结5:6-8的时候呢，就是经文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被审判的原因。好，我们能不能把这几节的经文一起来朗读好不好？我们都打在上面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就是耶路撒冷，我曾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，列国都在他的四围，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，过于列国，干犯我的律法，过于四围的列邦，因此他去掉我的典章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我与你们反对，在列国眼前，在你中间施行审判，因此呢，上帝要审判他们。上帝怜悯，上帝有慈爱，惩罚管教他们的时间够了，主就召集他们回来，回到啊耶路撒冷，回到啊应许的地。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啊，刚才啊南海弟兄带我们一起读了，所以我们就不读了，但注意我打出来的红的字哈。好，神管教了以色列人以后呢，要兴起他们成为军队，为什么呢？要为神做见证。那让我们读到以西结书37章1-11的经文，就这样说的。我把它缩小了一点点，有的是 delete 掉，但是呢读起来也是可以哈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。来，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就是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呀，你是知道的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其是进入你们里面，我这就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声音，有地震，骨与骨相互联络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确实啊，从四方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确实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。感谢主，这是神的作为。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有11个我字，还记得吗？我把它打成红色吗？这个我字就是代表神，啊，神是主动的，神主动的工作，啊，神从一开始的时候，就做工，啊，神创造了人类，啊，拣选了啊以色列人当为他的子民，虽然他们悖逆，啊，不顺从神，神还是眷顾他们。 神为了自己的圣名的缘故呢，就将他们从被掳的国家呢召集回来，回到迦南地。啊，神有三个的做法更新以色列人。这个更新呢，就表现了神的爱跟眷顾。那第一个做法，归回被洁净。归回被洁净，就是让他们归回那个地方，那是出于什么？出于怜悯和爱。人与神在一起的时候，必须的条件是什么？要洁净啊，要洁净，因为神是位圣洁的神。那第二个做法呢，赐给他们新的心、新的灵。那上帝要改变他们，要改变人的刚硬的心呢，是不容易的啊！谁能改变呢？只有上帝。上帝给他们一个新的心、新的灵。那第三个做法呢，就重返神的怀抱里面啊！当他们都准备好了，然后呢，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啊，远离偶像，以前拜偶像嘛哈。然后呢，重建与神良好的关系啊，让神居首位来顺服他。我们先看一下神挽回以色列人第一个做法啊，归回被洁净。好，那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好吗？我们来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引导你们归回本地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丢弃一切的偶像啊！感谢主，弟兄姐妹们，神是主动的，神是主动的神，他必啊，神必收取，把它收起来。聚集并且引导神的子民回到应许之地，那是神应许他们，再眷顾他们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。被掳了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要归回了，回到迦南之地，然后要住在那边啊，要住在那边。你看这样子的话，就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，神的恩典有多大。好，今天神经过他的话啊，信息啊，来帮助我们啊，让他的爱来吸引我们的心啊，转回归向他，住在他的殿中。今天你我都回到教会了，但是心有没有真正的回来呢？我们的心有没有真正的归回爱我们的神呢？就让我们今天一边听啊，一边的回应吧。神要转回，让人转回归向他，先必须被神来接近。25节怎么说呢？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那是什么作用呢？人就被洁净。清水在旧约的时候是献祭给耶和华之前啊，用来洗手的。好像我写在上面的出埃及的30章19到20节说了什么呢？亚伦跟他的儿子要进入会幕献祭，或者是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呢，必须要把他们的手脚都要洗干净，免得他们会死亡。那洒这个字呢，就常常用在洒血啊，这样洒了牛羊的血洒啊在人的身上啊。摩西啊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，说看啊，这是立约的血。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啊，圣灵让我想起 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啊，他形容那个葡萄汁啊，就代表他立约的血啊，立约的血。当以色列人归向上帝的时候，罪就得赦免，罪得赦免，就好像啊那个二十六节所说的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去掉一切的偶像，就是因为偶像在作怪，引导人会犯罪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爱，神主动挽回他的子民。拜偶像啊，使以色列人落在罪中，远离神。那么近来基督徒有没有拜偶像？又是怎样，我在想怎样离开了神呢，或者是远离了神呢？啊，就是我们当牧者常常关心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，我想到人的懒惰，人懒惰就体贴肉体，想到什么呢？想到自己的舒服，找方便，不知不觉的时候呢，就远离了神。我给大家两个例子啊，主日啊，不想出家门啊，就打开电脑啊，听听讲道，那就代表了我们跟基督徒一起来敬拜神。另外一个呢，常常迟到。那偶然迟到不算数，因为每一个人呢都会预料不到那种事情会发生。但是常常迟到，哎，我在祷告，我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想起来，大概是敬畏神的心不够吧。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今天早上站在这边开始祷告的时候，不到二十个人。所以我觉得神今天要有话跟弟兄姐妹讲啊，但愿神的爱加管教啊，来提醒挽回一些人的心啊，人要来敬拜，心也要来啊。今天信息的主题是什么？爱的挽回，爱的挽回。愿神的灵在人的心里面来动工， Amen。我感谢神，我看到这些早来的弟兄姐妹，九点半之前他们已经坐在那边为教会祷告，为敬拜祷告。感谢神，你们是教会，是大家的榜样。我们一起来看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六八节是怎样提醒我们的啊，我不把经文打出来，我呢就做了一个对比啊，我看了经文我就把它写出来，一看就蛮清楚的啊，不用什么解释的。所以呢，我个人的体会是什么呢？那几节肉体神不喜悦，不喜欢，但体贴圣灵的呢，哎，我的灵里面就得满足，就得平安，就得喜乐。大家都看到吗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走下一个 slide。 基督徒远离神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迷上了我们这个手机啊，这是一家的机构啊，他调查的结果啊，有六个令人惊讶用这个智能手机上瘾的统治啊，这个数据不是我写出来的。第一个，花了多少时间？两个小时跟五十一分钟，其实比这个还要多啊，应该是比这个还要多，有的人太迷，是不是？第二，26% 的车祸是用这个手机引起的，也要提醒我们开车真的千万不要用手机了。第三，31% 这个美国智能手机的用户，他是讲叫美国调查的哈，不关闭手机的，我是其中一个，常常忘记，出毛病的时候就问问儿子，我儿子说 reset daddy， 我说哦对啊，很久没有把这个手机 reset， 所以 reset 了，一切都好了，像人一样。52% 的美国青少年，他们希望什么？采取出那个做，因为他们知道要改变，所以呢，这个要改变的是做什么呢？我等一下再解释给大家听。因为他们在美国来说，青少年已经感觉到这个手机害到他们已经很深了，所以他们有一个想法，就要改变啊，要改变啊他们的做法。那我非常 amen 的，因为我亲眼看见的事情。记得在这个我们集体敬拜的，大家都回来，大家知道我久不久都去青少年那边分享信息。那青少年那边呢，就不允许他们拿手机来坐在那边来敬拜神，一进来就把手机放在一个地方，敬拜完了就回去把手机拿回来。后来呢，我又去到那边，你看看，真的不一样啊！他们现在很认真的在听讲道，那这个对我们大人呢，有很大的提醒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？大家都在笑啊，一定有一些的改变，我相信。第五，45% 的10到12岁的美国孩子呢，拥有智能手机。Pre-teenager 哈，小小的小孩，大家要注意啊，做父母亲的要注意，不能让他们用手机用的太多。最后82% 很高的哈，工作的人啊，将手机放在工作时能看到的地方，为什么？常常要看有没有 message， 有没有人打一个 message 找你，还是怎么样？这个呢，使我们工作的人不专心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当基督徒也不是很好的见证。其实已经成为基督徒非基督徒的问题了，弟兄姐妹，真的求神帮助我们，而真的让他的爱来挽回我们的心。弟兄姐妹，愿意吗？愿意吗？神挽回以色列人第二个做法，是他们新的心，新的灵。好，大家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好吗？来，我也要赐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，去给你们肉心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谢谢。当神要复兴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就赐他们一个新的心，一个新的灵。这两节的经文就让我想起耶稣的教导。想起什么呢？新酒不能放在旧的皮袋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新酒它会膨胀，让那个旧的皮带坏掉了。所以我们的老我一定要改变，才能够容纳神给我们这个新的心，一个新的灵。神的子民得到洁净以后，心灵都得着更新了，那是内在的更新。内在的更新就好像耶利米书31章31节所说的，将律法放在里面，写在我们的心上面。又如哥林多后书3章3节，是用永生神的灵来写在人的心里面。他们得到这个圣灵的推动与神同工，真是活出神子民的样子来。 二十七节怎么说啊？顺从律法，谨守专行神的典章，那是耶和华的盼望和他的心意。这个实心呢，是当时几民的心态，完整背逆的心灵，就好像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所形容的心理刚硬啊，心理刚硬像个石头一样，我觉得形容得很好。如果我们的心这样子的话，真的没办法，这是我们的既然人啊，这个老我的心态必须要神去更新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可能你有这个经历啊，人心刚硬的到一段时间没办法，那就有什么圣人去光照他，光照他就有改变了啊，那个人就改变了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来跟我讲，哎呀，我这个配偶好难搞，改变不了啊。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？我回答说，你先要改变自己，从里面看，从里面看，改变别人那是圣灵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恩典时代人因着耶稣得到救恩啊，神啊用他的爱来挽回我们，成为新以色列人。那我有做了一个对比，我觉得那是挺好的，一看就清楚。那给大家几秒钟看一看，也不需要什么解释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的？哎呀，神在我们的身上工作，改变了，做了什么事情呢？感谢赞美主。当以色列人得到这个新心，他们全心顺服神了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在新的灵啊，这个新的灵使他们归回了神，归回了神，不再拜偶像，并且呢行神的道。那最终呢，神会叫他们，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啊，五谷丰收，不再有饥荒，那是神的恩典，是不是？神的恩典啊，神是一个主动的神，我刚才说了，他不愿意他的儿女继续心硬下去，所以神就派耶稣来寻找那些迷失的羊。我们也要学习耶稣，把迷失的羊来找回来。我觉得这个迷失的羊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心态，我们的心态。心态怎么改呢？只有圣灵，只有靠圣灵，也求主帮助我们。我知道今天这圣灵就在我们当中，他做改变的工作，他做改变的工作。神赐给我们信心跟心灵，那使我们有力量去谨守遵行神的律法，不是教条什么律法来约束我们，乃是什么呢？从内心的深处愿意去遵守神的旨意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离开坏的习惯。近年来我们都看到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一些基督徒慢慢呢就养成一个坏的习惯。虽然不少人回来教会来敬拜神，但是总觉得有一种松散的感觉。刚才提到了常常迟到，好像不太投入，讲道的时候不太专心啊，今天还好，开始的时候就提醒了，感谢主。我一边预备信息的时候，真是为弟兄姐妹来祷告，恳求神的灵在我们弟兄姐妹的 心的深处大大的动工，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。神是一个主动的神，我讲了好几次，他要挽回他的人。我们看看第三个做法，重返神的怀抱里面。只有一节的经文，我们再一起来读神的话好吗？我们来，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们要做你的神。感谢主，神赐给他们列祖，就是以色列人的列祖，什么地方？迦南地，就是创世纪的十二章七节里面说，我要将这地啊赐给你的后裔，那是神跟亚伯拉罕所讲的。所以重返这个迦南地呢，回到神的怀抱里面了，这是神耶和华的心意啊！以色列人本是选民嘛，我们都知道哈，被洁净后就要回去了，就住在那个地方啦，是不是？那二十九节又是怎么说的呢？五谷丰登，不遭遇饥荒，树木多啊，结果子。那你看看那个地方有吗？以前吗？土地多出土产。还有什么？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。我觉得哈，弟兄姐妹，在你一生中，起码有一次你要去以色列看看神是怎样祝福他。我感谢主，我2016年带着路易斯啊巴里斯带队我们去，我亲眼看见你从一个荒凉的地方进去，那就还没有进去之前你就感恩，那边是沙漠，这旷野一进去的时候绿色的，就是神要祝福他们的。你去读书的话，你读来读去就是旷野旷野旷野啊！你去那边看看现在这个旷野变成什么，神的祝福啊，你真的要去一次啊。不知道巴黎什么时候再带队了啊？我知道南方在哪里，南方今年要跟着那个神学院还是美中他一起去那个以色列，也看看神啊，与他的子民有约，他是一位守约的神啊，弟兄姐妹，要记得这句话，守约的神。自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，不再拜偶像了。因此呢，我们见证到，好像我刚才所说的，神的祝福他们所住的地方，他们守住了神的约。立约啊，对我们来说真的不陌生，我们常常在做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知道国家与国家之间有约，是不是啊？国家之间那一个边界就是一个约啊，你不能随便去打的过界啊，所以就打起来了。这战争不是这样子的吗？你跟别人做生意，那一定要签个合同吧？这个合同就是个约。我们要买保险，车保险、房子保险，什么保险？这个保险就是个约。今天在恩典的时代，基督徒有什么约要守的呢？基督用宝血跟我们立了一个约，看到这个十字架，你就要记得清清楚楚。每个礼拜来，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流血，立了这个约，立了这个约。基督徒要分别为圣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面啊，弟兄姐妹。圣灵不断的更新和提醒，就是像今天一样要提醒我们，好让我们做什么呢？成为诚实、正、敬极、敬畏神、神所喜悦并且守约的。 弟兄姐妹，圣经是一本约书，是不是有旧约有新约？因此基督徒要守约。下个礼拜就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那也是要提醒我们要守约。神与我们有约，主耶稣必定再回来，基督徒需要保守我们的灵魂，操练敬虔啊，弟兄姐妹，过圣洁的生活啊，警醒等候，不仅仅等候啊，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回来。不少基督徒信主后没有真正享受到这个约的好处，还在旷野里面过日子，为什么呢？我想有两件事情。第一，没有真正走信心的路。我想两件事情可以帮助弟兄姐妹，神的子民用信心走信靠顺服的路。第一，靠信心。我们对这个故事啊都很熟悉，约书亚怎样用信心呢、带领以色列的人进入迦南地。祭司们就抬着一个约柜哈，抬呀抬呀，如果你真的那个脚不踏进去约旦河的时候，水不会停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信心，开了大家就过去了，进入应许之地。弟兄姐妹，不要靠眼前眼睛所看见的，要用信心，每天真是每天跟随我们的主耶稣。我们教会有两位癌症的姐妹啊，目前在做化疗，有一位姐妹已经做完了最后一次，在康复当中，我们感谢主。他们是靠着神给他们的信心，面对那一种化疗所带来一切的副作用，这是信心，这是信心。顺服顺从神，从小事情开始，上帝呢先要教托我们做小事情，然后呢才给我们做大的事情。大家知道喝水的地方在哪里？是不是有好几个嘛？哈，在这个会议室，在那个厨房，在那个 office， 还有 office。你知道有一班弟兄们啊，默默的每个礼拜在打水啊，每一个礼拜就是一个小事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打了水，你都不知道谁打的，你就开水就有水了。但是多年来这样子的摆设，我相信神以后要叫他们做更大的事情，我为他们来感恩。没有真正享受到约那个福气，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没有走在神的路上，没有走在神的路上，没有走在神的路上，你就失去了很多福气啊。是两个礼拜前啊，国才弟兄跟我们分享，也告诉我们什么是福，真的让我们知道信耶稣就有福的呀。今天的诗歌神的路，那我告诉 Gary 弟兄要带这首诗歌，因为我有一点点的分享，就告诉我们啊，走在神的路上的人蒙福又得福啊。怎么说呢？神的路美善，不仅仅美善，还是最美善的。弟兄姐妹，这还有什么计划我们的前途？我们不要靠自己的计划呀，神已经计划了，我们就跟着走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是常常依靠他，为什么呢？他的手啊搀扶着我们，怕我们掉下来跌倒迷失方向，是不是啊？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是找谁呀？找我们的主耶稣，是不是？这是避难所，你不要找别人。 人是不可靠的，是吗？你到相当年龄你就发现人是不可靠的，所以要靠神，又不用惧怕。我们常常怕出来服侍，怕去做什么，怕我们怕，但是神不要恐惧，我与你同在。 Amen。 所以这首诗歌我还是喜欢，我喜欢唱，喜欢听，因为我们都走在神的路上，所以我们让基督徒要走在神的路上去经历他，去经历他，从当中我们会什么蒙福又得福，也让别人得福啊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享受了就好了，还要让别人来得福。那我跟路易斯呢就学习啊，要走神的路。那下一个礼拜四哈，那16号我们就出发去啊厄瓜多尔，去帮助宣教工厂啊6个星期。我们非常的感谢啊教会跟弟兄姐妹的支持跟祷告。那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我们。那我们不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恳求圣灵感动弟兄姐妹愿意来教会来为神的家来付出你们的时间。 Amen。 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，想起什么，怎样回应呢？看到自己有时候像浪子一样，被这个世界各样不同的引诱慢慢远离了神，但是看到神愿意用他的爱将我们的心挽回来，让我们想到神是多么的爱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有圣灵内住。我想对自己一些的挑战啊，用信心生活在这个应许之地。第一，下个星期早一点来教会好吗？专心来敬拜你的神。第二，在日常生活里面用我们的信心和行动来体验上帝的教导。 Amen。 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阿爸父，感谢你今天早上保守孩子的分享，我相信你的灵在弟兄姐妹心里面已经在动工了，感谢主，求你帮助我们竭力的进入耶稣基督里，让主耶稣的爱常常充满我们的心里面。愿圣经这句话来帮助改变我们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心里面活着。阿们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